有很多弟兄姐妹常常问到的问题，或者是我们迟早要问的问题，就是说，主啊，你带领我到哪里去服侍你？在什么岗位上，什么样的事工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来服侍你？使徒行传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可以成为你要寻找侍奉工厂的其中的一个参考。另外一章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马其顿的异象，在这三章的经文里面，你都可以看见神的手怎么样带领他的工人在不同岗位的侍奉。有时候他会关门，有时候他会开门，所以这三章的经文是要好好的思想默想，想出神要透过这些经文跟你讲的话。那读经的时间常常是神对我们讲话的时间，也是祷告的时间，也是默想的时间。那今天是最后一堂的信息，今天要讲一个题目叫做看见天开了，看见天开了，这是第十章第十一节这一开始的这一段话，叫做看见天开了。要讲到圣灵在他的工人仆人在他的儿女身上所做的工作。我们的服事侍奉是血气的侍奉还是灵里的侍奉？那从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一章，我们要来全面性的看圣灵在他工人身上的工作。那有一个教会啊，这教会的一进门的地方有一个钟，就像这样的一个钟啊，在后面。那在一进门口，大堂这个门口就一个很大的挂钟啊。这挂钟呢，每天呢都慢了，慢分都一两分钟。所以每一个主日十一点、十点崇拜的时候呢，这时钟一个礼拜之后大概慢分大概将近要十分钟，就大概晚了。在一个礼拜下来就慢了十分钟，每个主日呢都慢十分钟。那这个教会的长老啊，知道这钟慢了，就呢每个主日就提早到，到了就把那个钟呢拨，把它拨到准时，那个时间就把它调对来。所以他每个礼拜来呢，就把那个钟调到准确的时间。那这个牧师当然知道这个钟是不准的啦，哈，是慢的啦。所以一直这样调了几次以后呢，这牧师啊就拿了一个纸条，啊，拿了一个纸条，就写了一行字，就贴在这个钟上面，啊，这是英文的话哈。他说啊 ，The problem is much deeper， 啊，听得懂吗？他说 The problem is much deeper， 就是说这个钟啊，你把它调整了，但是它的问题是在里面呐，啊，是在这个齿轮的里面。是在发条里面呢，啊，你每一次把它调对了啊，是可以。但是呢，它的问题是在更深的里面 ，much much deeper 啊 ，much much deeper。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也是一样啊，终究有一天，迟早有一天，你会问一个说，为什么今天会这样，或为什么会那样？你会问很多问题，你可以做很多的调整，但是最终的问题。是在生命的里面，或者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在灵的里面，在灵的里面，在你的灵里面的问题才是表现在生命，表现在生活，表现在外在。所以外面出现的问题是从 much much deeper 啊，是在这个最最里面啊。那这个例子呢相当的好，要提醒我们常常在灵里省察我们自己，在灵里省察我们自己。一个传道人传讲的道不会超过他所领受的道，一个传道人所传讲的道也不能超过他所活出来的道，一个传道人所传讲的道也不能够超过他所见证出来的道。那如果你常常讲的道，或者说一个传道人讲的道是他活不出来的，台下的会众很快就会发现，很快就会发现你的事工，马上会你的服事会遇到很大的困难。那这个我很喜欢这个毛主席讲那一句话，毛泽东讲一句话叫做说啊，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啊。你知道这个北美的会众，或者说你在哪里，现在的会众是 很清楚，很清楚你在台上讲的跟台下所活的是不是真的那一件事情呢？那我想这是邻里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所以我们昨天提到说，要默想神的道，要想神的道，要知道神的道，想到要知道，然后要得到甘心领受，然后要行出神的道，最后才能够把这一篇道传出来。啊，想到，哎，会不会想啊？会这样会好不好记啊？这最好记了啊！想到、知道、得到、行道，最后才是传这个道。那当然，这很多生命的很多侍奉中的见证可以跟大家讲，但是我昨天没有花这些时间，没有跟大家仔细的来分享这些服事的原则，只把原则告诉大家，没有讲很多的例子。当我们仔细来看这个摩西的服事也好，或者在旧约新约的侍奉也好，我们看见神怎么样用他的一个工人。摩西在埃及王宫里学了各样的知识能力，40年的时间在埃及的王宫，神并没有立刻用他，没有用他。这有一个很清楚的理由告诉我们，神不愿意人用血气、知识、肉体去服侍他的国，所以他用40年让他在旷野熬炼、倒空、破碎、拆除，把从前血通拆除，拆除以后再融化，重新再建造、再栽植。80岁以后，神才能够用他。我想神在我们的身上的工作是长久的工作。我们今天要来看天开了，天开了讲到一个神的工人、神的仆人在侍奉中应该有的意象，或是讲圣灵在他生命中所做的工作。这段经文相当不容易解释，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第十章，我们从头来看第十章的第九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镇上屋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吸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这声音是谁讲的话呢？啊？从哪里知道呢？我们再看后面啊，在这第一次的声音是彼得起来宰了吃，第15节说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第16节说这样一连三次，也就是这声音第三次向他说。彼得心里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不知道这意象什么意思。这时候呢，第18节说，在门外有呼喊彼得，西门住在这里没有？这个来访问他的。第19节，彼得还思想那意象的时候，谁跟他说啊？圣灵啊，圣灵跟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好，是我差他们来的，是谁差他们来的呢？圣灵啊。好，我们来看啊，第十章第三节啊，第三节，第十章第三节，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使徒行传的前面讲说，哥尼流的祷告，神的使者跟他显现，到这个后面呢，彼得的祷告是有声音向他说，在思想的时候神的灵向他讲话。那讲话说，他告诉彼得说，我已经差派那个人来找你了。我们如果真的好好研究这个里面神的使者灵，神的灵，那彼得的回答更特别。第14节，当他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彼得的回答很特别。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彼得没有说灵啊不可的，他没有这样，他也没有说圣灵啊不可以，他也没有，他这个回答，我们仔细看这个第十章整个的对话，好，当然这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6、17、18节的经文讲，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 那里就得自由。所以我在这里呢是用圣灵来讲，好，用圣灵来讲，圣灵是启示的灵，圣灵把他要完成的工作启示在他工人的心里，启示在他所选召的仆人的心中。圣灵是启示的灵，他是一个意象，透过一个祷告的人把这个意象赐给这个时代的人。我们仔细来看，为什么彼得的一个祷告就能够看见天开了？其实这有点像饭前的祷告了，谢饭祷告。当我们有时候习惯一个谢饭祷告啊，大概是蛮短的，因为想吃饭啊，真的，因为希望能够快快吃饭。少有人在谢饭祷告的时候看见天开了啊！我不晓得你在谢饭祷告的时候会有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啊？这实在是一个提醒我们的地方啊！我们慢慢把这样的一个祷告的生活啊，变成一种好像形式化啊，不太真的在这个祷告中亲近主啊。那这样的一个心呢、啊，真的有时候我们要调整自己啊。圣灵是一个启示的灵，他透过一个祷告的人把他的意象启示给他的工人。如果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第八章、第九章，我们都可以发现彼得是随时随地祷告的人，在圣殿里门口祷告，他可以在这个正午祷告，这是在正午啊，第十章是在正午，也有在下午三点的时候祷告，也有为这个信主的人祷告。到这个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到第九章了，他是为什么人祷告呢？第九章四十节，这是为一个多家的祷告，一个为一个已经死的一个寡妇啊，一个姐妹的祷告。第九章第四十节，彼得叫他们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啊，就是这个是多加的祷告。那个彼得，你从第一章一直看到现在，你会发现彼得是一个祷告的人。一个祷告的人才能够领受圣灵对你的讲话。一个祷告的人是跟神的关系很亲密的人。神在随时随地把他的能力、把他的意象、启示来托付给他。当我们来思想一个传道人或一个神的工人他所托付的使命，我们要想我们能够在教会中或在这个时代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工作呢？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当神差派保罗的时候，神都提醒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五节到十九节，往后面我们来看神差派保罗的时候讲了一段特别的话。这个特别的话呢是不太容易懂的。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我从第十五节开始念，这是彼得的见证。彼得说，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五节，彼得说：“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站起来，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里讲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眼睛得开，如果我们自己的眼睛都不能开，如何能让会有弟兄姐妹的眼睛得开？当然眼睛得开讲到的是从黑暗入光明，讲到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讲到的是讲重生而进神的国而讲的。圣灵是启示的灵，是透过一个祷告的工人来启示他自己的意象。不要轻看一个小小的祷告，不要轻看我们每一天在主面前所定时的祷告、定点的祷告。安静的祷告与默想成为一个工人生命被塑造的一个重点。在我服侍这几年当中，信主这几年当中，默想跟祷告的时间往往超过我自己在外面服侍奔跑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什么呢？我想我实在没有什么神学的理论来跟你们说，但是我想我可以把自己的一些侍奉预备心的这样的一个服侍的方式跟弟兄姐妹分享。常常安静自己，默想神的道。我在多伦多的时候是更好，有多余的一间房间，到礼拜四师母就把我赶走啊，所以我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都要自己一个住一个房间。到这个 San Diego 就没有这么好命啊，就要大家挤在一个房间啊。但是并没有影响我自己每天安静的时间，安静跟默想的时间帮助我更明白神的心意，更坚定主在我身上要托付我的工作。一个祷告的工人才能够从神的灵得到他的启示。不要小看一个小小的祷告，也不要因为劳累而不祷告。这一段经文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讲到圣灵的三个重要的教导。第一个，圣灵是活的，圣灵是活的，就好像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他是永远是活的。圣灵是活着，在我们的侍奉中，就是包括今天早上，神的灵也在我们的当中，也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是活的，他一直跟随着保罗，扶持着保罗。圣灵是有位格的。第二点，圣灵是有位格的。圣灵对彼得讲话，圣灵做差遣，圣灵是一个有位格的神，圣灵是有位格的。第三，圣灵就是主。当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其实这个是他对着这个圣灵讲，圣灵就是主，主就是那灵啊。所以我们至少要知道这三件事情，对圣灵有稍微的认识。圣灵是活的，圣灵是有位格的，圣灵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第二点，圣灵一直在寻找一个肯听他话的人啊。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圣灵一直在寻找一个肯听他话的人。这个声音可能很微小很微小，但是神一直在寻找一个人。他在寻找哥尼流，在旧约的时代，在山洞里，在狂风暴雨中，在大风中，他向以利亚用微小的声音跟他讲话。圣灵今天仍然在整个教会神学院里面在寻找肯听他话的人。所以我们是否真的肯安静下来听圣灵对我们讲的话呢？我们实在有时候太忙碌啊，太忙碌。那我不晓得搭了在这个台福神学院的这个功课是不是很重了，我不晓得啊。我们在这个达拉斯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口号叫做我们都不会被圣灵充满啊，这个对不起我们达拉斯的同学啊，我们在达拉斯的时候读书，我们都不会被圣灵充满，我们被 homework 充满啊，我们每天都被功课充满啊，因为功课太多了啊，每天都被 homework 充满啊，就没有被圣灵充满。那我们不要因为忙到一个地步啊，都不晓得我们里面的齿轮啊可能会有点问题啊。这个时钟慢了你可以拨一下，但是你要知道 the problem is much deeper， 的问题是真的在里面，不是在外面啊。你可以调整一下外表的东西，但是里面灵里的我们是否肯倾听 listen 听神对我们讲的话。那耶稣基督的复活，圣灵对他所显现的，我有一个很特色的一个字，这是在向哥尼流显现的时候，在第十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第二节。第十章第二节，请。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我想这一节经文呢、啊，不只是对外邦人哥尼流讲的，特别是对神的仆人讲的，特别是对神的仆人讲。为什么圣灵特别临到这个家庭跟他们讲话呢？因为他是一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这节经文可以成为我们常常的提醒，敬畏神的态度，常常祷告神。有时候我们的敬畏神的心呢、啊，慢慢因为熟悉了，因为侍奉已经很熟练了，我们慢慢呢觉得就失去了这个对主的敬畏的心了。我对一些出信的一些长辈啊，我就很尊敬他们， 有的初信主的刚信主的，在我的教会，在 San Diego 我服侍的教会，有一个老太太，她72岁，去年啊，她年老的时候她才信主啊，信主年纪很大她才信主。那她信主呢，我身体她得的是胰脏癌啊，胰脏癌，那活不久了，她医生说只在3个月到6个月，也很末期的，所以她很年纪很大的时候才信主。那因为身体不好的关系，体力不好，所以他常常很晚来也很早走啊，很晚来参加聚会，还没聚会完他就走了啊，因为体力不好。这个老太太啊，在这个我们在我们这个教会当中啊，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力。这影响力啊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聚会我在讲台在这里，这个门就在正后面，在这个正后面的地方，所以他每一次迟到他就很小心翼翼的走进这个后面那一排呢，找个位置坐下来，打开圣经就听讲道聚会。那还讲到完了他还要先走啊，还先走，讲到快完了先走，他就站起来呢，他站起来离开这个教堂啊，他没有这样转身就出门了，他就是对着这个旁边有两个侧门，他从这个侧门这边啊出去，他就一直站起来就一直走走走走，走到侧门那里，走到侧门那个地方呢，对着这个大堂的这个正面这里90度一鞠躬以后转身从那个侧门出去。每一个礼拜他都这样，每一个礼拜都这样。我当然他本身是受日本的教育，我想跟他有点关系啊。但是当他信主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说我信的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他就信着，他的信心他就是这么单纯的信这个神。在他来敬拜神，他离开的时候他不敢站起来转身就走，他不敢，他是倒着走，他就是这样倒着走 走到这个门口，这样一鞠躬然后转身出去。我想啊，在今天这个信徒啊进来里面有谈天说地，股票啊，市场啊，儿女啊，什么各式各样的，一进来少有一个信徒啊有这样在圣殿把这里真的有没有真的把这个当圣殿呢？这种敬畏的心，其实教会蛮失去这种心。这个信徒在教会里面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后来他也是就过世以后，成为我们很多人的他的功课给我们很多人的帮助。我去他家里传福音，跟他分享福音，读圣经。他的两个孩子，他先生都还没有信主，他第一个信主，这个老太太。每一次我坐下来开始讲这个圣经，他马上叫他先生还有两个儿子坐在这个餐桌旁边，一定要听我讲福音。那我觉得这个妈妈很厉害啊，但是他是一个很敬畏主的人，虽然他的信主时间很短，但是他对主的敬畏的心让我们觉得很大的提醒啊。神在寻找一个肯听他话的人，肯有一个敬畏心服侍他的工人。求主帮助我们在神学院就训练这种敬畏的心，在侍奉中常常有一个敬畏主聆听主声音的耳朵。第三，圣灵常常在做安排和引导的工作。从使徒行传第10章、11章或者16章马其顿的意象，我们都可以发现圣灵随时一直在做安排的工作。他一面去感动哥尼流家里的人，一面去启发要求哥尼流派人去找西门彼得，一面在屋顶上在祷告的彼得用天上的意象让他带领他。所以这个圣灵的感动是多面性的，圣灵的引导也是多面性的，目的是要成就他自己的意思。所以有弟兄姐妹问啊，昨天有同学在问啊，说我如何明白神的旨意，要去哪里服侍。其实在你的祷告中是要多面性的印证。有时候往往神的带领呢是超过你的想象啊，也不一定啊。那我自己从 Dallas 毕业住在德州6年，其实我们很喜欢 Dallas。 那我们在那边开拓了一个教会，也玩2年的时间建完堂，实在是很方便很好，我们小孩子也很喜欢那里，那我们就住那边都习惯，东西都很便宜。 在93年我就神学院完全毕业哈，92年93年我是在开拓，91年92年开拓教会，93年我正式毕业。毕业之后呢，就寻求要去哪里服侍。当然留在原来教会是最好，因为那是自己开拓的教会，建堂也完成了，那是最好。还是要去哪里呢？那我就把这个问题请我当时关心我认识我的三个牧师来为我祷告啊，一个是带领我信主的欧牧师，一个是周祖培牧师，一个是陈昭清牧师。这三个牧师在他们都认识啊，陈昭清牧师，他们三个牧师都为我祷告。那我说，当然他们不知道我请了三位牧师为我祷告，那我都私下请他们为我祷告。那祷告了大概一个月以后，就去问了这个欧牧师那个欧牧师啊，问了这个，他就打电话跟我讲，他说江牧师啊，我希望你来多伦多服侍啊。那时候我有两个地方可以去，一个就是纽约的一个华人教会啊，是大概有100多人的教会啊，那他也很希望我能够去。另外一个是加拿大开拓的多伦多的国语宣道会啊，那只是一个团契了，大概20几个人的一个团契。那我就请他们祷告。其实我心里是想去纽约的教会了，因为那边已经有很好的礼拜堂，又有100多个人哈，同工都很成熟，我觉得我蛮喜欢的。但是我还是想说，请他们为我祷告去哪里。那我就请了这个我的带领我信主的牧师祷告。一个月以后，我问他说我应该去哪里，他说你应该来多伦多。我想，哎呀，多伦多实在是我不愿意去的地方。再一个月，就是同一个月，我又去问了这个周牧师。周牧师说，江弟兄啊，你应该要去多伦多。这两个啦，已经两个了。然后那个陈昭清牧师是我大概有3、4年，我们有4年在基督使者学会同工。那这个同工的牧师很了解我啦，非常认识我，他就说，江弟兄啊，我祷告结果啊，你应该要去多伦多。多伦多我们都不想去嘛，因为那是加拿大嘛，对不对？然后又没有教会，只是一个团契而已，然后还要成立教会啊。但是既然我把这个事呢，请这三位牧师为我祷告，那三个牧师祷告结果都一样，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我们真的要去多伦多，因为我们真的请他们祷告了。